马上天下第90集。陈秋实把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有想到后来的战局变化的那么快。他带着部队刚刚启程，兵团的通报就来了，敌人突然调整部署，原定新编第七师固守江北的计划被放弃了。乔文天正组织部队向江南撤退，华野指示十一纵队立即转向追击乔文天。部队火速行动，当夜即改变了行军路线，从泸州斜插东南，径奔安庆，直逼桐城。在离长江还有100多公里的千山，封锁了新编第七师过江的道路。千山战役在渡江战役前5天打响，虽然准备仓促，但陈秋实还是勘察了现地，利用敌人急于夺路而逃的心理，搞了一个棉花阵，在通城至红山之间的20公里地带上，以营为作战单位，3个营为一片，3个片为一面，互相支撑。陈秋实在同刘大楼和冯志良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，一再强调，这次战役既不是攻城略地，也不是消灭敌人，就是跟他们打消耗战。时间我们耗得起，敌人耗不起。拖住2天，敌人不能突围，他就会绝望。我最后一战迫使他放弃突围，缴械投降，乃战役最高目标。在研究各片指挥员的时候，陈秋实发现了一个问题：许德才不见了。陈秋实问刘大楼，我记得在会合战役之前我说过，这个人在会合战役中如果不死可以当团长，这个人在会合战役之中表现得怎么样啊？刘大楼说，会合战役中他表现很好，可是打完这一仗他就不行了，开小差被抓起来了。陈秋实的脸一下拉长了，阴沉沉地看着刘大楼说，开什么玩笑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没有跑，为什么在胜利到来之际开小差呀？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刘大楼这才支支吾吾地把许德才开小差的经过告诉了陈秋实。陈秋实脸一沉就问道，他人在哪里？刘大楼说，应该还没有杀掉，政治部搞了个改造队负责驮运粮食，我在通城的时候还见过许德才，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求我把他放回连队当战士也行。陈秋实一听，赶紧给我把他找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刘大楼说了，改造队归政治部管，像许德才这样的重刑犯都是原副政委亲自管着，我出面恐怕不行啊。20分钟不到，陈秋实就亲自来到三旅政治部所在地，迎面碰上了梁楚运。梁楚运一怔，闪到一边敬礼说，司令员。眼圈一红不说话了。陈秋实站住没有还礼，很在意地看了梁楚运一眼，小梁，最近很少看到你了，还好吗？
好，很好。
梁楚运心里头说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他居然说好久没见了，视而不见了。但是他没说，袁春梅严令他离司令员远一点，他得知趣儿。他基本上这心已经死了，他不想让莫名其妙的感情再打破相对平静的生活。陈秋实说呀，我要感谢你，老山羊有你照管，我很放心。梁楚运的心里涌上一层感动。是啊，自从老山羊从陈秋实身边退役之后，一直是由他负责饲养。从淮海战场辗转来到长江以北，有时候他牵着老山羊散步，往往能看见陈秋实在远处向这边凝视。陈秋实不靠近他，他也不好随便靠近陈秋实，毕竟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老山羊。陈秋实说，你们的战报我每期都看，不仅有消息通讯，还有战术分析，这很好。等战斗空闲了，我也给你们写几篇稿子。梁楚运半信半疑地说，真的？首长是大才子，你要是给我们投稿，那对我们的支持就太大了。陈秋实笑了笑，什么大才子啊，我读文学书是在17岁之前，那时候还在读《红楼梦》呢，莎士比亚的书也读了几本，17岁之后就都是战争了，都是金戈铁马，没有人味儿了。 梁楚韵想了想说，首长没有把文学梦一直做下去，江淮大地少了一个作家，我军却多了一个军事天才。
什么军事天才呀，笑话。
小梁，我跟你说，这是逼的，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学会了打仗。梁楚韵说，我懂了，这就叫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在战斗中成长。
算是吧。你们袁副政委在不在？
梁楚韵笑容收敛了一下，看看不远处的帐篷说，在，刚刚散会。陈秋实走后，梁楚韵望着他的背影，突然间发现呢，这个男人有点苍老了。原先那挺拔的背影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，有些松松垮垮的，但是他的心情还是好了起来，似乎在突然间找到了另外一种感觉。百泉根据地那个跟他一起仅仅排练过一次戏的男人形象又浮现出来，在脑子里挥之不去。也许他该考虑跟他建立新的关系了，就这么给他当个下属，当一个亲近的同志，把那些难忘的回忆留在心底，可能也是一种美好的结局。陈秋实找到袁春梅，开门见山提出来要亲自过问许德才的事情。事实上啊，袁春梅并没有打算枪毙许德才，当然他也不想轻易的放过他。陈秋实提出要见许德才，袁春梅也不能挡着不让见。陈秋实说，我还不知道政治部搞了个改造队，这个改造队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袁春梅说了，你不知道不是我的责任，因为前段时间你在生病，淮海战役之前呢，部队有很多同志同国民党军队过去有联系，一起参加过抗日斗争，两军开战，有些同志有模糊认识，会合战役之后根据兵团的指示搞整军运动，主要是抓厌战情绪，宣传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的意义，改造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。你要去看我不反对，但是你不能否定我们的政治工作。陈秋实说了，我有几个胆子要去否定你的政治工作呀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不能搞捕风捉影。过去在红军时期，延安整风时期，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被无限的上纲给毁了，造成多大的影响啊。袁春梅说了，我们这个改造队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还没有杀过一个人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他们。陈秋实一点头，那就好。等陈秋实和袁春梅赶到改造队的时候，许德才伙同几个改造对象正从马车上向下搬粮食，这是地方支前部队刚刚送来的，但凡分到旅部的粮食呢，都是由改造队来搬运。许德才扛着一个麻袋，看样子有百十斤重，他这个年龄啊，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往前走的时候这腿杆子有点打弯，颤颤巍巍走了20多步，往下卸的时候怕闪着腰，正在艰难地磨着屁股，突然觉得肩膀上一轻，等粮食卸下来，许德才直起腰揉揉眼睛，顿时愣住了，帮他卸粮食的竟然是陈秋实。千山战役第一阶段基本上实现了陈秋实的战役设想，11纵在通城至红山之间的20公里地带上，将一个旅化整为零，占据了30多个制高点，这些制高点互相支撑，密不透风。战役发起之后，由3旅作为主攻，突击新编第7师西南结合部，直逼其师部所在的青城山。乔文天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渡江准备，但是在11纵先头部队和郑炳杰率领的地方部队一个独立团的袭扰下，行动迟滞了2天。这2天呢，就让11纵争取了主动，布防从容不迫。杨毅的1旅动作神速一些，在得到11纵先头部队已经尾随追上的时候，杨毅就向乔文天建议，即使仓促，哪怕部队分散行动，也不能在千山滞留。但是乔文天不听啊。乔文天说了，我军建制还在，我又不是丧家之犬，我为什么连船都没有凑齐就跑呢？笑话。乔文天打从心眼里头啊，还是看不起地方武装和11纵的小部队。
而杨毅当机立断，以策应为名，率部先向江边运动。就在一旅快要接近江边的时候，乔文天急电飞驰，通报共军主力赶到，千山出现共军防御阵地，命杨毅火速回援。杨毅骂了半天娘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率部返回千山。途中不断遭到袭扰，损失不断增加。回援乔文天，杨毅本来就不积极，遇到阻击就有了理由是走走停停，一直到一天以后才赶到了三色堇。而此时共军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反击，乔文天命杨毅就在三色堇待命。农历十七，天上一轮圆月悬挂，乔文天率新编第七师师部向江边运动，至后半夜只是遭到微弱抵抗。消息传来，杨毅不仅替乔文天捏了一把汗呢，他想到了当年进攻西华山的教训。果然到了天亮，证实了杨毅的预感。新编第七师师部和一个旅向南突击了20多公里，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分割成了30多块，成了细水流沙，互相不能照应，上下联络中断。杨毅急电乔文天，声称再不收拢部队，就有被共军分割蚕食的可能。乔文天此时也意识到了本部可能已经陷入迷魂阵，紧急收拢部队。然而各部都打报告，根本打不出去，也不知道往哪儿打，军心混乱，已无力再战。战斗至晌午，乔文天只收拢不到3000人，连忙调整战斗队形，不顾一切地向江边突击。战役发起之前，在部署兵力的时候，陈三川把3旅3团放在了旋风寨，这是千山至江北之间的唯一通道啊。陈秋实给陈三川交代的任务非常的明确，只守不攻，只打不追。这样用兵显然表明陈秋实对陈三川已经不信任了，不仅给了陈三川一个被动的次要的任务，而且陈秋实力排众议，把许德才等20多个人从改造队里边放出来，各就各位。许德才被任命为3团副团长，负有当机立断的责任。陈三川最初不知道将要从三色堇突围的是杨毅的一旅。战斗进行2个小时，杨毅派出4个连，分别从3个方向向陈三川防御阵地迂回包抄，打开了2个缺口，主力部队在1个小时之内就拖了出去。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，陈三川一看阵地出现缺口，被敌军撕破，伤亡增加，特别是当他知道当面之敌是杨毅所部的时候，那更是怒不可遏，当即决定放弃阵地追击杨毅。许德才和团政委夏文化力劝不得擅自行动，陈三川大怒地说呀，司令员要我们死守是因为还有敌人在包围圈里，如今敌人已经跑了，我还在这守什么呀？许德才说了，司令员部署一旦敌人突出也不要追击，这是战术考虑，我料定司令员早有安排，这股敌人根本逃不出司令员的掌心。陈三川喝道，你老许一贯贪生怕死，你留在这儿好了，警卫员备马。许德才说，你他妈的陈三川，你说谁怕死？我他妈说你，就是你，你这个开小差的人还想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，我是团长，你给我滚开。许德才唰的一下把枪拔出来了，指着陈三川的鼻子说，陈三川，你给我听着，司令员给我密令，我有战场临机处置之权，你要是追击也行，你只能带走1个营，剩下2个营继续坚守阵地。陈三川说，你真有密令？许德才从军装上兜里掏出一张纸交给夏文化说，政委，你念给他听。夏文化正在为难，他也觉得既然敌人已经突围，死守确实不算上上之策，但是听说有司令员守御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夏文化展开许德才交来的信函，朗声读道，3旅3团陈三川，此次固守三色堇将是围歼敌人最后的屏障，倘若敌人夺路而逃，切记穷寇勿追，死守三色堇并加固攻势。守御读完，陈三川愣住了，问夏文化，这是真的？夏文化说，是真的， 就是陈司令员的手机。陈三川一下子泄气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嘟嘟囔囔地说：司令员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要让许德才骑在我的头上啊？夏文化说呀：陈团长，你不要想得太多，司令员这样做也是知人善任，你还是团长，该你出击的时候一定会派上大用场。陈三川恼怒地看着许德才说：阴谋，你老许搞阴谋，你一定是做了手脚，你还想夺我的兵权。好，我不跟你争了，我连一个营也不要了，我要在这里睡大觉。说完这话，他当真把腿一伸，靠在工事墙壁上，闭上了眼睛。部队修工事的时候，夏文化问许德才：老许，你认为还有敌人从这里突围吗？许德才说：天机不可泄露。嗨，你老许跟我也卖关子，我不清楚战场形势，怎么帮你控制部队呀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也不知道司令员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他神机妙算，走一步看三步，哪是我们这些土豹子能够参透的呀。但是政委，我跟你讲，坚决执行陈司令员的命令就能确保打胜仗，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。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许德才不是盲目崇拜。杨毅的部队突围之后，离开三色井不到40公里，突然遭到强烈的抵抗。杨毅只用了不到3分钟就判断出来了，他的当面之敌至少有7个团，而且炮火猛烈，这基本上是11纵的主力了。也就是说，陈秋实把乔文天残部放过了，而集中兵力打他的部队。搞清楚这个事实，杨毅不仅是仰天长笑啊，哈哈哈哈，陈秋实啊，陈秋实，我没有白教你这个学生，你我真是天造的缘分呐、啊。我没想到于师最终还是败在你的手里。好，那就让我血流成河，那就看你万古长青吧。于师成全你。这天夜里，杨毅收拢部队，还有将近2个整团的兵力，他决定不打了，他要杀回三色井，在11纵的心脏里爆炸成人。在杨毅和陈秋实戎马生涯之中，这对师生真正厮杀这才正式开始。天尽拂晓，杨毅指挥余部精简了伤员，丢弃了尸体，乘3路纵队向三色井进发。这一路杀得凶猛，攻关夺隘是所向披靡呀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陈秋实把王乌桐叫到指挥所，启动了国军的 A2 密码，从电台里边联系上了杨毅。陈秋实说：先生在上，请听弟子忠言，贵部完全进入本部的伏击圈，我劝先生念及3000无辜，放下武器，接受我军改变。杨毅咬牙切齿地说呀：陈秋实，我部一息尚存，绝不投降，带兵来打吧。陈秋实电报里说：先生，弟子之所以放走了乔文天，就是为了挽留先生。乔文天所部已经为我所困，贵部再打下去，成不了功，也成不了人，何苦一意孤行？贵部尚余3000穷兵，鞍马劳顿，弹尽粮绝，何必飞蛾扑火？贵部我部都是中国人，抗战中情同手足，患难与共，先生不能草菅人命啊。